港澳媒体星期一纷纷强调，北京驻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坠楼身亡时机敏感。因为据报道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二次南巡，很可能23日主持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。由于工程涉及粤港澳，作为中央派驻当地最高官员的郑晓松理应到场，他的突然缺席势必给活动蒙上阴影。香港信报说，为此北京启动了紧急程序，从速善后，以免谣言四起。出事当天，中联办在外应酬的人突然离席，没有透露原因。接着北京公布了郑晓松坠楼的消息，同时以忧郁症盖棺定论。针对中方上述的法外做法，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松对美国之音说，
从这么快有结论非常罕见的。还有这个中央的那个中组部跟港澳办这个工作组那么快下来处理，我觉得它背后呢，就是不光是慰问，还有就是要关注这个澳门中联办呢，还有就是希望这个一些材料啊不要过分流通，因为背后肯定涉及一些更大的机密。
吕炳松的所谓更大机密，使人对郑晓松案有了无限的遐想空间。香港苹果日报提出郑晓松非正常死亡的五大疑点，其中包括澳门警方仍在调查，港澳办却已经定调。郑晓松曾任职财政部11年，官至国际司司长，期间可能已经同落马的部内高官有关联。设在香港的人权信息中心说，中纪委巡视组曾找郑晓松问话，这可能是导致其自杀的原因之一。该报还说，郑晓松的坠楼地点是澳门的中联大厦，那里距中联办大楼仅有500米，是中联办职工宿舍，保安严密，记者不得进入，稍有逗留即会遭到盘查。澳门司警局局长薛仲明说，正在就命案展开相关程序，调查科正在跟进。鉴于北京已经宣布郑晓松的死亡，澳门警方的司法鉴定如何做目前无从知晓。鉴于中共官员患忧郁症屡见不鲜，舆论自然关注郑晓松的死因是否确实与忧郁症有关。信报说，郑晓松死亡前一天会见客人的时候，声音与平常有异常，但是精神正常。更有亲北京人士日前表示，北京早先已得知郑晓松患病，为此他曾经到北京接受治疗。对此吕炳松的看法是，
因为你说一个人这么高级的官员，还有涉外，他的刀刃呢肯定是经过各种检查，他的身体啊精神方面呢是足以胜任的。
是
将为什么他突然有这个病来的这么急呢？这个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澳门的这个中联办以前也有涉及到一些贪腐。
苹果日报说，曾任中联办副主任以及澳门中联办主任的李刚，就曾因高价卖字画被人举报，后因涉嫌严重违纪，责令其辞去人大代表职务。李刚最后以降级退休被发落。吕炳松认为，郑晓松坠楼事件后，北京无疑将整顿和加强对中联办驻港澳机构的管控。他说，
发生过后呢，有关方面对两个中联办或者其他涉外系统那个排查，特别是健康还有那个经济方面呢，会做更多的工作。当这个工作做完之后呢，我估计也会有更多问题会出现，但是他公不公布呢，我估计也是不会公布的。
澳门的腐败土壤比香港厉害，赌博、金钱等对中国官员的诱惑相当大，有了权的这些中国驻外人员，拒腐蚀永不沾，恐怕要有相当大的道德勇气和自我约束力。有网评说，与其说高官厚禄害了中共官员，不如说他们是这个党的牺牲品。出了事，由于没有选票的民意基础，最后只能任凭党国的内部摆布，酿成更大的抑郁自杀潮。港澳媒体也同时刊登了不少所谓亲北京人士对事件的看法，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刘兆佳认为，事出突然，猜测难免。综合各方消息，此案没有复杂的因素，纯系个案。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，郑晓松是驻港官员，事故由港澳办宣布很自然，不应该胡乱猜测。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瑞说，郑晓松为人好，斯文，为人开朗，怎么会忧郁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。